感谢主，今天的诗歌里面也让我们来向主发出赞美，盼望我们常常唱一些赞美的诗歌啊。当我们愿意向主来敞开我们的心，向主发出赞美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要在其中做很多奇妙的事，特别让我们每个人心中能够充满喜乐。你们愿意吗？你们相信吗？好像跟小孩子一样讲。不，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属天的生活里面，特别在地上的属地的生活，但是却有属天的生命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啊！求主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时刻，特别这一个收成的时刻，盼望我们每个人常常愿意向主感恩，也感谢主保守我们教会，让我们教会能够在各方各面继续的往前进，也求主继续把那个福音的果子赏赐给我们。在这里哈，也非常感谢主，我们的蔡弟兄老爷终于回来了，昨天晚上才回来，坚城回来，哇，在台湾四五十天哈，今天回来感谢主他的母亲现在已经出院在养老院回到养老院，这是一件感恩的事情，神在其中做保守。好，在讲下面的信息之前呢，我同样的还要再提醒大家一下哈，也就是这一季当中有一些重要的聚会特别十一月对不起，打错了，十七号，十一月十七号打错了，感恩节的洗礼跟见证会。那另外有一个家庭与职场的讲座有一个整个周末，盼望弟兄姐妹你们能够预备时间来参加还有一个就是十二月六号跟七号张伯利牧师他的培灵会跟布道会盼望我们能够预备心，也为这个事情祷告。那从上个礼拜开始，已经请大家开始为布道会的四十天的禁食跟守望祷告发给大家了那些单子。那感谢主，有些人已经回应了，透过那个email 电邮给了一些这些回应，我也把它填上去了。那另外我们在后面出去的地方还是有两张，一张是禁食祷告，另外一张是那个守望祷告。如果你不能禁食的，你愿意守望的在那一段下午的时间或早上的时间你抽出一段时间，还有晚上你分别抽出时间，你填的你认的认领的，你就在那段时间来祷告。那另外就是禁食的部分，特别就是你不吃饭，在那段中餐早餐跟晚餐的时间，你所认领的在那段时间来一起为布道会祷告。当然不是说只在吃饭时间祷告也就是你盼望你借着禁食呢，更加的与主相亲的时候迫切的为这个布道会祷告，求主把那个福音的果子赏赐给我们好，我们要进入下面的信息。今天我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要引人进见耶稣，特别要把这个约翰福音当中有好几处，有四处的四个人把它分别提出来，让我们能够有所思想我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前半段是讲到安德烈他跟另外一个门徒然后一起去耶稣那里，他们到耶稣那里的时候问耶稣你是谁，你怎么样，你在哪里住。因此呢，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来看。当他们去看耶稣之后，看了他住的地方，看了他所做的事情，看他所说的话，因此他们就跟他住了一晚。他们跟耶稣住，我们也知道耶稣没有什么地方好住，对不对？圣经里面也讲到耶稣是什么，他没有什么，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我相信他在传道的时候，他是住在别人所提供的一个处所，或者是他可能随便找一个地方他就安居在这里了。两个门徒跟着他，那两个门徒跟他一起住下来，后来竟然相信耶稣了，并且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我们知道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弥赛亚是希腊文，基督是那个希伯来文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就是救世主的意思。以色列人在等待，他们在等待救世主，他们希望主把他们领出来，他们是以色列民，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深深知道他们属于神， 然而现在他们国王了，宗教甚至不是太自由，虽然保留宗教，但是没有国，没有政权，没有办法 自主。在这样的时刻，他们期待弥赛亚。而这两个门徒，其中是一个安德烈，他去跟耶稣住下来之后，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当然在这个之前，施洗约翰也曾经的跟世人宣告，跟当时的人宣告，跟耶稣，跟随耶稣的门徒宣告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已经宣告了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在这里我们看到安德烈他住下了，跟耶稣住了一晚，竟然就完完全全信服，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如果我到一个皇宫里面看到一个君王，他说他是弥赛亚，容不容易相信？容易，对不对？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很有财富，他说他是弥赛亚，容不容易相信？似乎也比较容易，是不是？因为他有钱，富可敌国。但是耶稣基督没有什么，他根本没有什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耶稣他没有所拥有的，但是他就是拥有。了解这个事情吗？了解这个话吗？他没有拥有的，但是他就是拥有，因为他是神，而可以赐予。所以这两个门徒看到耶稣跟他住了之后，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因此安德烈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并且信服他之后呢，他就去找他的哥哥西门来，把哥哥西门找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亲人要带到主面前，容不容易？有的时候我们常会说，哎呀，向自己的亲人传福音好难了，对不对？为什么难？为什么难？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哎呀，我怎么跟他说你要相信耶稣啊，他就是不相信，是不是啊？你说的越多他越不信啊。然后就我们常常在他耳朵说，你要相信耶稣啊，啊，早上起来你要相信耶稣啊，晚上祷告求主感动他，让他相信耶稣，早第二天起来说你要相信耶稣啊，然后跟他说你不可做这，你不可做那，你根本是个罪人，是不是？做亲人的是不是常常会在这边觉得一些反感，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向亲人传福音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们也会不会常常觉得说传福音就是用嘴巴说，我们认为说是不是传福音就是一直在念，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会不会传福音就是一直在告诉别人你该这样你该那样？安德烈没有，安德烈他是先找着自己哥哥，然后跟他说什么，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他只给他这样的一个资讯，告诉他我们遇见弥赛亚。当然以色列人他们很渴望见到弥赛亚，他们很渴望，这是他们心里面渴望，但是他怎么能够就相信说弟弟所说的呢就是弥赛亚呢？他所说的那一位就是弥赛亚呢？在这里我们不仅要思想一件事情，如果说我们的长辈，我们的亲属愿意接受我们所说的，愿意听我们所说的，其中必定有蹊跷，其中必定有理由，是不是？如果说安德烈跟他的哥哥常常打架，有事没事就跟他斗嘴，是不是？然后呢不愿意尊重他，他的哥哥西门就是他的哥哥。如果我们愿意常常尊老敬贤，我们跟他有美好的关系，做亲属的就容易听了。但是听的时候呢，不是说你把一大堆的资讯，把一大堆你想要告诉他的告诉他，并不是，并不一定要这样做。我们也发现就是不常常是需要这样做。如果我们跟人家没有好的关系，特别是自己的亲属，当他看到你，哎呀，你信耶稣之前呢是哈好吃懒做，信耶稣之后呢仍然好吃懒做哈，信耶稣之前呢常常会指出对方的错，然后埋怨，然后信了耶稣之后呢指的更多， 是不是啊？批评的更凶，因为有根据，是不是？有圣经为根据哈。你看，你看，圣经这样说，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这样，却没有常常看到说我自己该怎么样，我自己该怎么样。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为别人读这个圣经，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产生功效。我们读圣经是要来读神的话，是要为自己读的，为自己跟神的关系而读的。当安德烈他跟耶稣住了一晚之后呢，他没有跟西门说些太多的，没有说太多，只单单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我相信在那时候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一定心中充满了喜乐，眼睛露出了盼望。这个彼得看到他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不得不相信。不仅如此，后面有个背景存在，就是他一定跟他的弟弟是关系非常好的，关系非常和睦的。如果我们要把亲人带到主面前来的时候，如果关系不好，怎么能够带领他呢？怎么能够跟他介绍主呢？其实神就是要在我们里面做改变的工作，我们生命是需要去被改变的，但是我们却常常会不会本末倒置，不让神先改变我们，但是我们却想要求神先改变对方。引领亲人归主，常常是别人看我们这个人，而不是听我们的话。彼得被，也就是西门被安德烈挑起了愿意见弥赛亚的心，愿意见弥赛亚的心。最后他去了，最后他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尊敬度是很重要的。我们教导自己的孩子要常常要尊敬自己的长上啊，那有没有我们自己不尊敬？我们会不会对我们的长辈献上感谢，常常跟他们讲话是比较轻柔的，态度是和蔼的？我们愿意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能够建立我们的可信度。所以这个尊敬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要跟自己的亲友传福音，这个尊敬度很重要，就是意思是说到说我愿不愿意尊敬对方。因为长辈常常会说我走的路比你过的桥还多，对不对？啊，我吃的盐比你什么？啊，吃的米还多，哈，类似这样的话。当然，他们因为他们有经历嘛。那当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呢，如果他受到我们的尊敬，他们自然会对我们有可信度。好，这是安德烈，的确不容易把自己的亲属带到主的面前来，但是。不是不能，不是不能，在这里已经很清楚的看见这样的例子。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张伯利布道会要快到了哈，快到了。我们要带自己的亲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不会我们想要带自己的亲人的时候，我们是让他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他灵魂的得救的那种渴慕，但是那种渴慕感是带出一个真诚的，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话语，是一个非常恳切而且愿意让他看到我们生命改变的见证。另外接下来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刚刚所读的就是一个腓力把这个拿但业带去来见耶稣，对不对？腓力把拿但业带去见耶稣，可是拿但业怎么说？拿但业哈，他一开头哈啊，就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怎么回答？他说：“你来看，你来看，的确，在我们的周遭当中，有些朋友，他们自视很高，他们自视很高，他可能他的学历比我们高，他的各项的成就比我们大。”面临这样的人的时候，但是他又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怎么去面对呢？这里我们看到，其实如果比较起来，拿但业应该是比腓力更有学识， 啊，或至少是相当，对不对？那我们也看到拿撒勒啊，拿但业，他在很多的方面，他有他的主见，他有他的看法，不是说这样就不好，这样很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主见，每个人都有看法。腓力他很尊重拿但业，他很尊重拿但业。以前我们参加一个英国传来的哈一个训练，那个训练就是一个类似像那个恩惠相随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布道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哈。其实那个训练呢很简单，刚开始就请大家吃饭，请大家吃饭。哇，吃饭呢强调是什么？我们既然要邀请朋友来，我们要跟他传福音，我们要好好的款待他，要好好款待他，当作上宾来对待。因为很多人他们就是神所拣选的，我们虽然不知道神拣选谁，对不对？神拣选一些属他的人，因此呢我们对他是如上宾一样。当然这可能或许是技巧的问题，但其实主要还不关键在于技巧，而是说什么？一个态度，一个态度。每位非基督徒都是神所创造的，每位神所拣选的都是非常尊贵非常美好的。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接触他们的时候啊，为他们预备餐点啊，他们预备这个餐点，然后呢请他们才吃一顿大餐哈。这个大餐真的是供应的非常好，但主要不是食物，而是他们在做摆设上，餐桌的摆设上摆得非常非常漂亮，非常精致，让他们进到会场的时候觉得我参加的是一个盛宴。当然后面出来的食物哈，不见得是完完全全最上等的啦，可是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餐桌的摆设，有桌布，有花，有蜡烛，有餐具呢，都摆得非常非常好，都是每位同工他们精心所策划而且付上心力的。我们也知道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当人这样做的时候，人家看出你的用心，看出你的用心。那吃完饭之后查经，查经之后呢，当然我们就是对那些有问题的人，那欢迎他发出问题，发出问题，都把他这个问题当作是一个很真诚需要回答的。但是呢因为要查经，既然要查经的话，我们有主题，所以不能够一再的回答，或者是花很多的时间来为他回答的问题。但是呢他都会说哈，你的问题非常好，你的问题非常好啊，但是呢我们先查经，先肯定对方，先肯定对方，然后呢查了经之后可能就会找到答案啊。如果没有找到答案，我们会后的时候可以继续再谈这些问题，把每个人都当作 VIP 来对待。每个人都有问题，是不是？的确我们要认识神不容易，我们要认识神需要有途径，我们要认识神需要在合适的机会。当他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要把它当作认真来对待，让他能够愿意敞开了心，愿意把他的问题呈现出来。腓力他没有抵触拿但业，虽然拿但业讲的这句话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非常不客气的，他根本看不起耶稣。那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么一个小的城市，同时呢是一个混杂的城市啊，不像他们犹太人啊，如果是住在犹大国的啊，在南国的比较纯正，在撒玛利亚地区的拿撒勒所出来的，怎么能够出好东西呢？怎么能够会是个弥赛亚呢？心里面已经有个成见了，有了偏见在里面了。拿的腓力并没有说什么，他只说你来看，这一招向谁学的？这一招向谁学的？对，像耶稣嘛哈，耶稣就是跟着那些门徒，两个门徒刚刚讲到是其中是一个安德烈说，你们来看，他们问说耶稣你在哪里住，他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很简单，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证明神，我们也真的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把神的爱表露出来，但是只能够告诉他们你们来看。意思是什么呢？你们来经历神，看是个经验，对不对？ 当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呢，我才会有所思考。没有看到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有所思考。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来到主面前来经历主的时候，他才能可能认识神，才可能是真正的是从神那边得到第一手的资料。腓力没有说什么，对这样一个我们周遭当中有可能像是一这样的一个自视甚高的人，他没有去抵挡对方，他是存着一个非常平和的态度，不跟对方争论。有的时候 不需要争，争什么呢？有的时候理是需要说清，有的时候真理有的时候需要表达，但是如果要表达真理而造成一些争论的时候呢，我们宁可不表达，我们宁可不表达。有的时候不是透过理性而去认识神的，不是说你的理性得到一些答案之后呢，你就相信的，你就愿意接受的。因为我们也知道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想法是根深蒂固的，一次得到冲击不见得改变，两次得到冲击也不见得改变，三次四次一直再下去可能都不改变，但也有可能说次数多了之后会改变。但是如果因为这个次数多而产生的冲撞，而产生了彼此的对立，这样的话是没有办法让对方能够幸福的。腓力一直说你来看，你来看。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要想想看，我们会不会没有看到耶稣，我们自己没有先看耶稣，我们看的是什么呢？我们可能想要看的是成效，我们可能是看的说我到底向多少人传福音，或者说我看的我到底我祷告神有没有应验。他在这里所提的是你来看，指的是要来看耶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要常常来看耶稣，单单的注视耶稣，看耶稣到底在这个世界做些什么事，看耶稣到底在圣经上所记载的做些什么事，看耶稣他所做的，看耶稣他所说的这些东西，让他所做他所说的内化成为我们里面生命的一部分。腓力知道只有来经历耶稣才能 让人生命改变。今天我还会继续唱这首诗歌当作我们的回应诗歌。这首诗歌里面前面怎么说，人们走过我身边，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与愁烦，走向未知路。以色列人在当时就是如此，他们心中很空虚，到底我的神在哪里呢？亡国了几百年，到底我的神在哪里呢？神是不是不眷顾我？我向主的祷告，祷告很多次，神好像不垂听，神在哪里呢？他们渴求弥赛亚，渴求弥赛亚。当然这个人世尘途当中，我们也发现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会走得更痛苦，但是我们也常常忽略了神在哪里。神到底在哪里？神在哪里？当我们的心不注视着神的时候，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发现神在哪里。人生路程极艰难，整日心恐惧，欢笑掩饰心哭泣。这里说耶稣能医治。我不知道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是什么，每个人或许都有困难，但感谢主，或许我们都没有困难，或许我们现在没有遇到困难，但是将来会遇到困难。不管有没有困难，我们都需要主。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愿意到主面前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与神一起来分享？每个人都需要主。西门彼得需要主，所以安德烈跟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拿大人也需要主，所以腓力带领他你来看。拿单也自视很高，因为自视高而带出来一些不好的态度，跟别人相处那这个是一个不好的态度，所以当耶稣点出他的时候呢，并且称赞他的时候，他突然觉得羞愧，觉得羞愧，知道他说了不该说的话。我们发现一件事情，耶稣常常不去直接点出人家的错处来，但是耶稣却让对方先领受到关怀跟爱。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他们领受到神的爱，被神爱感动的时候，才开始臣服于神面前。当我们去跟别人介绍主的时候，当我们去传主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只是去点出他的错处来，当然我们看在眼里可能觉得他真的是有很多方面不对，但是神更愿是我们先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对，再进而呢把我们的关怀跟爱带给对方。每个人心都空虚，都需要主，但是有的时候好像不知道如何来接触主，如何来认识主，或许所得到的可能是彼此之间的一些对抗，或者是别人对你的说服，强力的说服，以至于人开始把心关闭。另外今天的经文我们没有读的哈，我们来把这段经文来读一下。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约翰福音第四章里，这里记载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在井边，耶稣跟她讨水，她去打水，耶稣跟她讨水。当然撒玛利亚妇人就很诧异，就问耶稣说，你是一个男人，你又是从南方来的，是犹太人，为什么像我这个撒玛利亚人被你们看扁的撒玛利亚人来讨水呢？同时又像一个妇人来讨水。借这个这样的一个机会，耶稣跟他传道，耶稣告诉他说，告诉他，你心里空虚，你需要的水不单单只是这个井水，日常的生活水，更重要的是一个活水，是神住在你里面。当他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当然他有很大的好奇，接着耶稣就点出说，你有五个丈夫，而现在这个人不是你的丈夫。这个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心中有个很大的需要，对感情的需要，对爱情的依恋，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没有办法满足。所谓的丈夫情人，一个换一个，一个换一个。耶稣基督点出来告诉他，你需要的是主，不是需要的是情人，不是一个丈夫，要的是主，要的是这个活水，这个活水能够让你永远不再渴。当这个妇人听到耶稣所说的这些话的时候，突然醒悟过来了，突然发现了，原来耶稣就是弥赛亚，因为他带着一个和蔼的态度点出他的问题来了，并且告诉他说，我可以给你活水。那一时刻他接受了，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因此他赶快出去跟他的同胞说，莫非这个人就是基督吗？莫非这个人就是基督吗？因此很多人就开始相信了。你看，一个道德观不好的人，一个在当时是被别人看扁的人，在这个时候他愿意把自己坦诚出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很不愿意把自己的黑暗面呈现在别人面前，我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我自己常常尝试，其实有人会觉得说，我好像太坦白了，太坦白了。 我的一个神学院老师也曾经跟我说，哎，邱灵光，你这个人很容易很坦白，很容易受伤害啊。但是呢，听了他这个教导之后呢，我还继续坦白下去啊，还是会继续坦白下去，然后可能会受到一些伤害。我的意思说，我坦白的时候，我自己过去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愿意铺陈在别人面前。但是我铺陈面前，在别人面前不是要炫耀，而是神在其中做了医治，做了改变。其实我的过去也没有特别不好了哈，但是还是会有些黑暗面的东西，你不太想要跟别人分享的。你分享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别人可能会抓住你的把柄哈，哪一天就开始说你的坏话或怎么样子，借此而伤害你。可能有些人并无意要伤害你，但是呢，听多了八卦之后呢，有的时候也想在外面八卦一下啊，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是我八卦故我在的那样的一个骄傲感哈。这个妇人，他说那个人把我过去所行的都说出来了，他非常坦白。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传道人在布道的时候呢，他会讲述他过去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是不好的，怎样怎样得罪神的地方，把这些讲出来。如果是在平常的场合里面，绝对不会讲的。我想我自己猜想了，大概只有一个场合会讲，是什么这场合，而我是从来没有在那个场合当中，可是我常常会看到很多人在那样场合会讲的。当然刚才讲的是在做见证的时候，教会里面做见证的时候会讲出来，你向别人做见证的时候会讲出来。还有一种场合是什么，在跟朋友喝酒喝醉的时候，对不对？当你喝醉酒的时候，什么东西都讲出来了，是不是？哎呀，把你那个过去啊，巴拉巴拉巴拉啊，都讲出来了。然后呢，你才发现哦，原来你有这个过去啊。当然，这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面。但是，作为一个人，他非常坦诚的时候呢，他知道他的过去是没有可以罪责的。即便要罪责，不是你，不是他，而是神，甚至不是撒旦。撒旦有的时候会控诉我们，但是呢，如果我们愿意在主面前完完全坦诚的时候，神赦免我们，因此呢，我们可以完完全全坦然无惧的向他认罪。这个妇人出去就说出来了，你看当他这样说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人相信了，相信他所说的。因为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越作恶的人，他越说他自己没罪，是不是？有哪些人很容易在法庭上说我有罪，是不是？当他被判的罪放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常常说我没罪我没罪，大人啊，深渊啊，是不是？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场景，有时候电影里面说会播这样的场景，这样的人说我没罪我没罪的时候，通常都要被把他送到什么神经病院去，精神病院去。当我们愿意在主面前坦诚，我们甚至在人面前坦诚的时候呢，可以来见证神。当然因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这样做，然后呢她就引发了一些人相信耶稣，而很多人也因此呢半信半疑，或很多人也觉得说我应该去看看是哪一字号人物来改变了你，因此他们就去看耶稣了。当他们看耶稣听耶稣所说的话之后呢，结果呢他们发出一句话作为结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神用撒玛利亚妇人作为一个器皿，把人引到主面前来。神也用我们作为一个器皿，借着我们能够把别人引到神的面前来。如果我们在神身上，神在我们身上有所改变，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改变告诉别人，别人会开始想办法要认识耶稣是谁，想要去探究基督到底 是何方神圣。这首诗歌第二节说，主召我们发真光，现世代对错不分，有何代价嫌太高，向失丧人传福音。的确，我们活在现在的时代，有时候发现很多是非对错已经开始有所颠倒了。在一个团体里面，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有违道德的事情，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现是错的了， 不对的了，别人也觉得你不对了。现在很多的价值观都有所颠倒，但是耶稣基督很直接的指出，撒玛利亚妇人，你有五个丈夫，其中一个不是你的丈夫。这句话可能在现世代我们有时候还很难讲，是不是？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别人是说，我难道没有跟别人同居的自由吗？我难道没有 跟别人去追求一个爱情的自由吗？我虽然 有丈夫，我虽然 有妻子，我有配偶，难道我不能够再去追求另外一个爱吗？可能会觉得爱才是最好的。我不晓得你们看过很多所谓好莱坞的电影哈，有一次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蛮痛的，但是我们又觉得好像有的时候需要看一看。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做 English Patient， 有没有？ English Patient 就是英伦情人哈。当然这英伦情人抢到爱情多好，去追求一个护士，可是他本来是已婚的，可是呢这部片呢拍得非常唯美，后来他终于哈去追寻他的梦了，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已经有婚姻了，但是可以放弃自己的婚姻而去追求另外一段爱情，而这部片呢，竟然还得奖。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道德观都已经被完完全全的颠倒过来了，好像我们可以不必去负责任了，只要有爱。都是最美的，都是最好的。人们需要主，撒玛利亚妇人需要主。后来他终于知道，他要的不是爱情，不是人的爱情，他要的乃是主自己，主自己。好，第四个，今天讲最后一个是拉撒路。好，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来，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缘故回去献了耶稣。弟兄姐妹，很多人特别是犹太人，他们想看神迹，对不对？在这世界上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死人复活，拉撒路在从死里被耶稣叫出来复活了。他们也很诧异，拉撒路死了四天，但是竟然还复活了，超乎他们的想象。他们真的很想看，可是呢，当看到了，会相信吗？会相信吗？会，对不对？有一群人相信了，但也有一群人不相信。这些犹太人祭司长，他们不相信，想办法除掉拉撒路，免得让这个复活的人继续存留，让他继续死吧，继续死吧。你看，他们不愿意去接受这个事实，要把耶稣除掉，甚至把拉撒路都除掉。但是我们就看到，当拉撒路坐在那里的时候，就有很多人相信耶稣。拉撒路有没有做什么事？没有，顶多做一件事情，就是坐在那里，啊，坐在那里，坐在那里就是个见证。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其实神希望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见证，让我们成为见证，别人就可以从我们这个人看到神。这里就是强调经历的问题。 强调神的工作的问题。
前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讲到自己的对付，人的对付的部分，但是呢，拉撒路是讲到
神的工作。
当我们去经历到神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会相信主。
记得在30多年前，我们是一个在一个小教会，我们那个团契里，那团契里面邀请一位年轻的牧师，一个宣教师，他来分享。当他分享信息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情，那他这个也算是一个 ABC 了，他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ABC， 是在台湾出生的还是在美国出生的，因为他的父亲是卢奇沃牧师，也就是佩戴圣经会的创办人。那他后来也成为一个宣教师，然后到苏联去想办法传福音。那个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还是共产世界，是没有办法传福音的。但是他们透过一种方式啊，大概也是因为佩戴圣经会是到处去发圣经的，去发圣经的，在我们的自由地区是可以公开的发，但是在那个东欧地区的时候，他们是偷偷的把一些圣经，小本小本圣经，就是把它像是福音书或者是单卷的书把它截录小小本带进去，很方便他进去传福音，那偶尔有机会就跟别人来讲道。那当时以美国人的身份要进去苏联是不容易的，但是他进去了，他说感谢神给他开掉这样一条路，他进去了。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有一次他开车开到一半，天寒地冻，车熄火了，死了。他再怎么打都打不起来，怎么打都打不起来，怎么办？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苏联地很大嘛，对不对？这个一眼望过去哈，没有人烟哈，没有人烟，那怎么办？找不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找不到任何人来帮助他，怎么办？当然了。做基督徒哈，最后这个办法，我们有时候也很有趣哈。我们发生困难的时候，先不找神哈，先看自己有什么能力，对不对？先看看有没有电，有没有专业人员帮我来做啊。那他也是照着这样的一个模式来走啊。当然，我们也知道说，神给我们力量的话，我们能够处理就处理哈。他就是打开引擎盖来看看，但是怎么发还是发不动。那现在也没有专业人士可以帮助他，没有电可以帮助他，最后。好吧，在主面前祷告，他祷告，他说他跟我们做见证说祷告，按手祷告，在引擎上盖上，真的，他说按手祷告，主啊，求你来怜悯我，让这个引擎发动起来，成了没？他后来 回车上去一开，砰，真的，哇，点着了，点着了。他说那一次是开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经历，非常宝贵的经历。他说可以来找神，不是说别人信主来向主求告来找神就好了，你要找工作来找神，或者是你生病的时候来找神，连这个小事神都纪念。不过在当时也算是个大事，如果他继续找不到人的话，也是蛮辛苦的，在 那个荒野地区点火着了，哇，他可以回去了。他跟我分享这样的经历，讲到说这位神真的是一个非常信实的神。而后呢，我们夫妇以前在牧会的时候呢，也常常去探访去探访的时候呢，开着车子，有时候到巷子里面，巷子里面都停满车，很难找停车位然后呢，我们每次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向主祷告，主啊，求你给我停车位，求你给我停车位。哎，真的，好多次都是这样子发生呢。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一往前开过去，有辆车就开要呵呵，他停在那里，就像启动要走了，哇，就开进去了。所以现在我常常发现说，没有停车位，向主祷告，哇，常常主就给了，主就给了哈。你会发现，就是愿意做主工的时候，常常就神就特别开恩怜悯哈。当然，我有几次到那个。纽约市的 downtown 哈，唐人街那边也是祷告，但是绕个半天，绕了几十分钟还是没有到。但是那个时候是去看病，不是那个不是传福音的哈。但是有几次呢，我也照样一做一个祷告，哦，马上就有停车位了。哎呀，可以经历神，真的可以经历神，大事小事神都管，重要的是你要不要让神管。 有的时候我们宁可自己管，是不是？神希望我们成为祝福，神希望我们成为见证。拿撒路就是这样子，他只是单单一个，他根本没做什么事，但是神迹在他身上，因此呢，他就坐在那里，他坐在那里，很多人就相信主。这是一个最棒的引人归主的方式。但是当我们想要拥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去带领人认识神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一定会先遇到困难，当然可能会大困难，可能会是大灾难啊，可能会大病。你愿不愿意这样啊？拜托拜托神，最好不要，是不是？最好不要遇到。当然我们希望说最好不要遇到，但是有时候会遇到。但如果是遇到的话，其实如果我们愿意让神来做，你会发现常常这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力的见证，也是我们属灵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种四种方式，四种人啊，他们怎么样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各种方式都有恩典，都有功效。求主施恩，盼望我们能够真的是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但是更盼望是我们先来看耶稣，先来经历耶稣。好，那我们今天再用这首歌来向主回应。我想请施行先弹一遍哈，当你弹一遍的时候，你自己好不好也把今天的信息哈做一个 review 哈，在里面思考啊，四个人物哈，一个是安德烈，一个是腓力，一个是井边的妇人撒玛利亚，还有一个是拉撒路。也求主开我们的眼睛，看到很多人他们有需要，要有寻求真道的需要，有寻求弥赛亚的需要，有寻求活水的需要，永远的满足的需要，有需要呢，有寻求能够经历神的需要。我们请弟兄先来唱。
人们走过我身边，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与愁乏，走向未知路。
姊妹，起来，
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当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 是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
我们去起立唱第二节。
主召我们发真光，现世代对错不分，有何代价掀开歌，向世上人传福音。当人们背负重担，他以爱同担。只有我们能传扬永生的真道，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当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何时？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
主，是的，你看到人的需要。主，恳求你也让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恩主，我们也看到自己的需要，就是我们需要你。谢谢主，成为我们的主。谢谢主，是我们的活水。谢谢主，我们可以因你得生。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领受你的道。奉耶稣圣名祷告，阿门。领受祝福。